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一起思想的题目是神施恩眷顾。那我们要来思想神怎么样的用他慈爱的作为来顾惜怎么样用他慈爱的作为来帮助敬畏他的人。要请我们把圣经就翻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列王记下》第八章，我们要来探讨的就是第一到第六节。那这里提到一个妇人，她来到以色列王的面前，那她来王的面前求王来帮助她。当时候在场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位曾经做过以利沙先知以利沙的仆人的这位叫做基哈西的这个人。那按照时间先后次序的排列，那这里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呢，应当是在就是列王记下的第五章之前。那也就是说，应当是在那亚兰元帅乃曼来到撒玛利亚之前。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这个长了大麻风的这个亚兰的元帅乃曼是的，他长了大麻风在亚兰他自己的国家找不到就是没有人能够医治他。那因此他就听到消息，他就来到撒玛利亚他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那神就借着以利沙医治了他那我们知道说基哈西是因为贪财他欺骗他行骗他因着他行骗他惹了大祸，那以至于以利沙对这个基哈西说在这个列王记下的第五章的最后一节27节以利沙对他说什么呢？以利沙对他说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乃曼大麻就在我们知道说那时候基哈西就马上就长了大麻风，那圣经形容说他的皮肤就像雪一样的白。那因此在那个时候之后呢，基哈西就不能够继续再做以利沙的仆人了那为什么我们说列王记下第八章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段经文应该是在第五章也就是在乃曼来到撒玛利亚得医治之前呢？那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在第八章这段经文里面，基哈西仍然是被称为是以利沙的仆人那再来我们知道说这段经文中基哈西他能够去到以色列王的面前，而且近距离的来跟以色列的王来交谈。那基哈西如果已经得了大麻风他是王是不会接见他的更不可能这样的友善的来跟他来交谈。那因为如果基哈西已经得了大麻风，他是不洁净的，那他应该被隔离，他应该被就是应该离开社群应该是被丢在旷野里面了那可见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基哈西他还没有得到就是大麻风，也就是说他在还没有得到大麻风之前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第八章的这段经文应该是在第五章之前。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提到说以色列 曾经有7年啊，7年的饥荒。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在第四章啊，第四章38到44节那里记载了伊丽莎曾经行过2个神迹。那第一个神迹就是他用面团就是使到那个有毒素的汤的毒素被除去那第二个神迹就是他用那20个麦饼来喂饱了100多人那这2个神迹我们都说了是在饥荒的期间发生的。如果第八章所说的那7年的饥荒和第四章38到44节所说的是同一个时期的事情的话呢，那么我们如果要按照时间的次序来排列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那第八章那1到2节应当是在第四章37到38节之间也就是在饥荒之前发生的那7年的饥荒之前发生的那么第八章3到6节就是应该是在第四章44节以及就是5章6节之间就是在饥荒之后发生的。那所以在时间上的这个编排，那我们知道说这整段的经文都应当是在就是在乃曼来到这个撒玛利亚之前。好，那在这个故事这件事情第八章所记载的这事情发生的当时，那我们知道说那位在以色列在位的那位王，他是约兰。那从第三章的描述很肯定的这个约兰他不是一个好王。其实我们知道说北国以色列整个历史短短将近200年的历史当中的每一个王都没有一个是好王不过我们必须说的就是这个约兰他就是亚哈的儿子。那亚哈是谁呢？那亚哈是以色列最邪恶的王那亚哈他娶了他违背神的话语，他娶了西顿的公主做耶洗别作为他的妻子。那亚哈娶了这外邦女子做妻子，他就跟着他的外邦妻子去敬拜外邦的假神，他敬拜巴利，敬拜亚舍拉。那亚哈不但是自己敬拜这些外邦邪恶的神明他也带领以色列民去敬拜这些。那耶洗别呢，我们知道说耶洗别是极其心狠手辣的一个女人。那她杀害了许多耶和华的先知。那在列王记上19章，那我们知道说她曾经要追杀以利亚。然后我们看到说约兰他的父亲他的母亲都是这样邪恶的人，那约兰又如何呢？约兰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那在之前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曾经以利沙帮助以色列王犹大王还有以东王这三个王就是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难的时候，那以利沙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了摩押。那当时候当他们就是求以利沙帮助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在3章13节那以利沙见到这个约兰的时候，以利沙对他说什么呢以利沙对那以色列王约兰说，我与你何干就是意思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他来求问以利沙，以利沙说你去问你父亲 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那可见这个月兰他没有离弃他父母所敬拜的那假神。那月兰就是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一个王啊。那在这里说到说以色列会遭遇饥荒。那以色列之所以会遭遇长期的饥荒，那是因为神降罚神降罚于以色列。那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这里在结束的地方就说，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那这边说耶和华命饥荒，也就是说耶和华命定说会有这个饥荒。那神命定要降下这样的一个灾这样的一个天灾来刑罚这些原本人看他们是属神的名，但是他们却是违背神，却是顽梗不愿悔改那不肯离弃罪恶的那神多次的给他们机会，他们没有悔改，那神就降下灾祸来刑罚他们。那不过今天早上我们是要来看这个饥荒前后所发生在这个妇人身上的事情。那我们要探讨的题目是神的施恩眷顾。那我们要看神怎么样向这妇人显出他慈爱的作为，怎么样的顾惜他，怎么样的帮助他帮助这个敬畏神的人。那让我们首先来看第二节。第一节说，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那这里在经文所提到的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呢？虽然圣经从头到尾就没有提到这个妇人她的名字，不过我们对这位不记名的妇女就说这不记名的妇人我们并不感到陌生。那她就是第四章所记载的那住在苏念的一个妇女。那从第四章那里的记载我们知道说她是个敬畏神的人。那她曾经主动的热心的款待帮助神人以利沙。那第四章一开始就说了就说每当以利沙他去出外到处去服侍神的时候，那当他经过苏念这个地方的时候，那这个妇人都会盛情款待他，那他会请以利沙去他家里吃饭，那他和他的丈夫都爱听以利沙向他们来传讲神的话语。那我们也跟他说第四章说到说到后来这个在这个妇人的建议底下，那他的丈夫就为以利沙建造了一间楼房那以后每当以利沙经过苏念的时候，以利沙都住在那里住在这妇人跟他先生所为他建造的这个房子里面那这房子就成了我们说这房子就成了以利沙在苏念的这个别墅了那神人不单是在来到苏念这里能够得到歇息，那我们也知道说他也借着这样他也能够预备更好的来在之后去到其他地方更好的来服侍。那这位苏念的女妇女，那她就是这么一位敬畏神不是神的人。在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当时候她的丈夫已经老了不过他们都还没有孩子。那以利沙 受到这个这对夫妇的盛情的款待，那他要他感到他非常的感激，那他就是在他的仆人基哈西的建议底下，那伊丽莎就为这对夫妇来向神求，求神赐给他们一个孩子。那么后来这个妇人果然生了一个孩子，那这就那孩子就是在这第一节我们所看到这里所说伊丽莎救活的那个孩子。那里的意思是说，伊丽莎曾经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那当这孩子就是生下来渐渐长大，大概四五岁的时候那曾经一度他突然间头痛他就这样的昏死过去了那么神就借着伊丽莎使到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过来。那这一些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些都是在四章第一到第三十七节让我们看到的。好了，让我们回到我们所要探讨第八章那的第一节这里我们看到说神让伊丽莎告诉这个苏念的妇人以色列将会发生饥荒在以色列地将会发生饥荒，那或许就像往常一样，那伊丽莎正要到各处去侍奉神，那他就路过苏念就像往常一样他来到苏念，他就住宿在这个他这个妇女的为他建造的这别墅当中，那就像往常一样，他就跟着这个家庭来分享神的话语就在那个时候或许就在那个时候，神的默示就临到伊丽莎，那让他知道说在以色列将会有大饥荒，那伊丽莎就把这消息告诉这妇人的一家。那当时候那众人都应该还不知道说饥荒要发生或者我们应该说众人都应该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说可能会有饥荒。那我们注意第一节最后的那句话说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那这里经文刚才我说了，这里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神命定这饥荒要发生，因为以色列王以色列民都犯了罪不愿悔改，那神要借着这饥荒来刑罚他的这些悖逆的子民。那不过事情还没有发生，也就是说饥荒还没有发生之前神就让就是伊丽莎就是神就借着他的话语来让伊丽莎来知道，也让伊丽莎把这消息来告诉这苏念的妇人他的一家。那这里说伊丽莎告诉妇人那饥荒将为期七年七年的饥荒，你可以想象到吗？七年的饥荒是非同小可的。那因此伊丽莎也吩咐这个妇人说就照着神的话语吩咐这妇人说，你要到别处去带着你的全家到别处去住来避开这个饥荒。那注意这里说到住是叫他去到别处去寄居，暂时候在那里。我们看到说神顾念这位敬畏他的这个妇人以及他的家人，那神让他能够在灾难临到之前，甚至是灾难的迹象还没有显出来之前他就先行知道，他就先行离开避开那灾难，那暂时到外地去居住。那神就是借着他的话语把恩典带给这敬畏他的人，那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那神借他的话语施恩眷顾好了，听到神的话语，那这妇人有什么反应呢？那第二节就说妇人就起身 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我们感谢神，这个妇人她不但是愿意听听神的话语，她也愿意按照神的话语神话语所吩咐的去行。她不是把她听了当耳边风把她忘记，她是照着神的话语去行。那当时候那些近迁的以色列人一般上他们都不愿意随便的从家园搬离出去因为他们都特别他们不愿意搬不愿意就是离开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神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子孙的地方。那这妇人如果不是得到神特别这样的启示我想他也不会愿意离开他的家园。那不过神借着先知清楚地告诉他要离开，那他就暂时离开去到非利士地区。你想想看，当时候没有任何迹象，那当妇人突然间他们全家说我们要离开了就收拾了就要离开的时候，那周围的人会怎么看待周围的人肯定会给他们很多的压力，那人会质疑到底这个妇人为什么要离开，那大家都看不到有什么迹象那他竟然说因为饥荒要来了，他要离开，那可能人就会在那里嘲笑他人就会在那里说他真的是愚昧在这里好好的能够安居乐业，为什么要就这样连根就是这样的一家人就这样的就离开。那大家都真的是不能够明白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这舒适的家为什么要流浪到就是异地去去寄人篱下人肯定会笑他人肯定会说他愚昧。那我们如果想，如果妇人和他的家庭如果等到饥荒临到时，等到有迹象的时候，等到大家都看到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许多人都要离开的时候，那移居的人潮出现的时候，那他肯定就会更不容易，要离开的时候这是会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不过神却让这个妇人的家庭在大家都还没有都还没有任何行动之前那他就已经先他的一家就已经先到了非利士地，在那里安顿下来了那他不需要经历那饥荒所带来的危害，他不需要跟其他的人在那里争先恐后的来离开，他也不需要跟其他的人来就是在那里争着要聚居在什么地方，他已经早已经在神的话语带领下安顿下来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待神的话语，那我们必须知道说神愿意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来施恩，那神乐意使用他的话语把属天的福分来赐给你赐给我。那问题是你我是否渴慕领受神的话语呢？我们有多少时候打开神的话语来读来思想呢？神愿意借着他的话语来把属天的智慧来赐给我们，神要借着他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来眷顾我们问题是你我是否肯照着神的话语来行事呢？亲爱的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怎么看待你怎么看待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圣经是神真神的话语，那真神的话语真神要 借着他的话语啊，告诉我们将来啊，其实真神话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罪的里面，而且将来啊都会面对审判。那真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宝血来洗清我们的罪。那真神的话语更是告诉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逃离那永恒的刑罚。那天上的真神，他愿意我们蒙受他所施的恩典。天上的真神，他借着他的话语要把福气带给我们。天上的真神，他借着他的话语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免受那灾害。那神他借着他的话语施恩眷顾。让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这边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腓力斯地回来，果然我们看到说就像神借着以利沙所说的，这个灾这个饥荒是维持七年，饥荒满了七年之后果然就结束了。那按照按照神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律法，以色列人是应当守住他们祖先所遗留下来就是神所分配给他们的地界产业那这位敬畏神的妇女她在饥荒一过去之后呢，她也就马上从腓力斯地回到以色列地那她回到苏念，她回到她的家乡，她回到她的老家。不过事情却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顺心如意那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不应该有那错误的期盼那以为说天色常蓝以为说我们凡事都必定是一帆风顺的那这妇人她回到她的家乡的时候，她发觉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人就是占据了我们看到说他遇见这样的一个的困难。那其实我们刚才所唱的那个宋祖新歌第82首我说的歌词是从诗篇23篇那里起是使用那个诗篇的词句来作为歌词。那我们知道说那是大卫所写的诗，那大卫他在他的诗当中也形容说，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那你看到说大卫敬畏神的人，他说他也会经历他所谓的死荫幽谷，也就是说遭遇非常的危险，甚至是来到说可能有生命的危险。那他都说他是有这样的经历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信靠神的人，那不是说就不会不会遇见困难，不会有一些灾难发生。但是呢，我们必须知道说，如果神让我们遇见这些的困难问题的时候，神肯定会给我们够足的力量，也给我们够足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就是度过就是经历那样的一个灾难，而不至于跌倒，不至于就是得罪他。那就像大卫所说的，他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不怕遭害那好了，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看第三节，继续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他看到家园被人吞被人占据了，他就这么做什么呢？他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妇人去求以色列的王来为他 主持公道。那我们必须知道说，在当时候啊，以色列王是有这样的义务来替就是来替百姓，替子民来伸冤。那这位妇人，她就是来到她就是决定说要去以色列王的面前啊，来求来哀求，来求王来为他来主持公道。那我们必须就是知道说，哎，当他去求这个王的时候，这个妇人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个王啊其实不是什么好王。那这个王能够真的是为他主持公道吗？那不过妇人还是照着神所就是神所许可的啊，就是去到这个王的面前。那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说，哎，这里是说到说，这个妇人她亲自的去王的面前去哀哭去求告。那为什么不是妇人的丈夫去求王，而是妇人自己去呢？那按理应该是丈夫啊，一家之主应当是丈夫去见王才对嘛。啊，那但是我们看到说啊，经文的确是说啊，去见王的是这个妇人啊。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啊，就是很大的可能啊，这个妇人她的丈夫已经不在就是不在世了啊，已经离开了。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说这个妇人啊，真的是啊遇见啊很大的困难啊，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了，她的家园被人吞占了，那她可以说是一个很可怜啊的妇人。到底她的丈夫几时离开啊，我们不知道，甚至啊经文啊从头到尾没有提到啊。那不过我们看，我们知道说他的孩子啊，这个时候他回来的话，这个孩子最多应该不到13、14岁，这个孩子也不能够帮助妇人，反而是这个孩子仍然是要依靠这个妇人来供养。那因此你看到说，这个老母亲她只得亲身的来到王的面前来向王来哀求。那这个老母亲啊，带着这年幼的孩子去见王。那夫人去见王，那他应当怎么样对王来诉说自己的事情呢？那自己刚从外地回来，那他凭什么就是证实说，哎，那个地方是他失去的家园，他凭什么证实自己的身份呢？啊，那王会愿意听他讲述自己的苦情吗？而我们都说了，这个王不是什么好王，他会听会愿意听这个妇人说吗？那我们看到说实在是有很多未知数。那不过我们知道说很多未知数，那整个的情况啊，都对这个妇人来说是不利的。不过呢，我们知道说妇人仍然还是去，他难免啊心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啊，到底应该啊，他可能他不知道应该从何从哪里说起，那应该怎么样说才是好啊？不过他仍然还是去。那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说，那时也就是当这个苏念的妇女她去找王的时候，那第四节说王正好是跟神人的仆人基哈西在那里说话啊。那基哈西为什么会在王的面前呢？基哈西不是服侍以利沙的，怎么会跑到王的面前呢？那我们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只能说这是神啊，神慈爱的手在动工，那神安排，神借着这样来预备王的心。那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看第四节接下去说，王对基哈西说， 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啊，那可见当时候这个王这个约兰他正好对以利沙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很感兴趣。那为什么王会这样突然间对以利沙的事情感兴趣呢？他也不是这个时候才知道有以利沙这个人，不过啊，他确实是在这个时候啊，对以利沙的事情感兴趣。那我们只能说，这是神慈爱的手在动工。那神安排，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预备啊王的心。那很显然的，这个以色列王啊，这个时候啊，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啊，他就把基哈西啊，就是招来到自己的面前啊，要就是让基哈西来诉说以利沙所行的行过的这些神迹奇事啊。那这个基哈西我们都说了，他是一个贪图财力的人啊。那他能够被王招去，我相信他心里他真的是哇啊，高兴得不得了啊！他欢欢喜喜的去到王的面前，要向王来献殷勤。那基哈西肯定啊，不是得到以利沙的批准啊的准许去的，他肯定是啊，就是暗地里就跑到王的那里去。那我们看到说，基哈西就在那里来跟王来说话了。那除了把饥荒中啊，以利沙所行过的，他对王来说，我相信基哈西更是把就是一切从头说起呢，就是从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后所发生的事，每一件都来讲。那可能他就是在那里说以利沙是怎么样的啊，直到约旦河水分开，那以利沙是怎么样的？使到耶利哥城的水源被医治好啊，那就这样的就是他就把以利沙所行的啊，逐个逐个的来讲啊。那就在基哈西讲论到什么呢？啊，以利沙曾经让苏念的一个妇人的儿子复活的时候啊，正好就在这个时刻，那这个妇人就带着他的孩子来到王的面前。那让我们来看第五节，那第五节我们来注意第五节这么说：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人复活。那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就是啊，来哀告王。那你看，就这么巧啊！那就在那一刻这个妇人就出现了。那基哈西他认得这个妇人啊，基哈西也认得那个孩子。那我想换作是你我啊，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很自然的会说啊，说曹操，曹操就到啊。但是哎啊，基哈西他不懂得中国历史，他不懂得曹操是谁啊，他应该不是这么说。不过呢，我们看到基哈西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妇人进来的时候，那你想他应该有多惊讶啊，诶，竟然这么巧啊，自己刚刚还说到他他就出现了啊。那第五节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五节，接下去说基哈西他对王说啊，我主我王就是这个妇人啊，就是这个孩子啊，就是啊以利沙救活的啊。那当王听到基哈西这样说的时候啊，他能不感到惊奇吗？哎啊，竟然这么巧啊，这些人好像已经事先约好的这样啊。哇，他讲到那里，这个妇人这个孩子就出现啊。那我想啊，无论是基哈西，无论是这个约兰啊，这个王啊，难免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紧凑的这个配合感到惊奇。那不过我相信说最 能够真正体会到说神慈爱手作为的奇妙啊的啊，可以说是莫过于这个妇人了啊。那让我们来看下去，第六节说什么呢？第六节说，王问那妇人。那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只能说，这是神慈爱的手啊，施恩眷顾他。那神慈爱的手啊，正向这妇人来施恩。那这个妇人一切的困扰，这时候迎刃而解了。那这妇人再也不需要踌躇说要从何说起啊。那这个妇人也不需要再也不需要踌躇说啊应该说什么是好啊。那这个妇人她也不需要证实自己的身份，因为基哈西啊已经向王讲明了。那这个妇人她也不需要担忧说哎呀不知道这个王啊会不会愿意听自己啊讲述自己的苦情啊。反过来你看到说王啊要求这个妇人啊要他啊王问他，王要他清清楚楚的讲明一切啊。那这王在这样的问他啊让他回答，然后他把一切的事情讲完了之后啊，王心里受感动。那第六节啊，王就吩咐他的一个太监把啊，就是说要把妇人所有的啊都归还给他。那这边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那自从他离开本地，就是离开他家园，直到今日，直到啊他这个时候回来，那他田地里出产的啊都还给他啊。怎么样啊？我们要怎么样解释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我们只能说，神慈爱的手动工，神借着他慈爱的手向这个妇人来施恩。那就像啊这一个妇人一样，那你我所当行的啊不是别的，我们必须听神的话语，必须遵照神的话语，必须遵照神的话语行各样的事情。那我们所当行的仅仅就是要按照神的话语来行事。那我们所当行的是应当是尽啊神的话语所教导人可以尽的本分啊。那我们所当行的是按照我们能力所行的去行。那至于那些在我们能力所不能行，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外的这些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当就是啊把它一切这一切交托给神啊，让神来带领。那是的，我们只需要做的啊就是照着神的话语来行，让神按照他的话语啊来借着他的美意来带领我们。那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让神慈爱的手来向我们施恩啊。那怎么样让神的慈爱的手向我们施恩？我们就是照着他所启示的话语，他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来行一切的事情。即使是看起来是好像机会那么渺茫，看起来甚至是可能要这样行哇要吃一些的亏啊，可能照着这样子行，可能甚至以为说要吃一些的苦头。不过若那是神的话语啊，那是符合正义的事情，那是神所要指引我们走的那义路的话，那我们就应当照着去行。因为神慈爱的手他啊必定会用他慈爱的手来向我们施恩眷顾我们。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二点啊。那我们再说啊，就像这个苏念的妇女一样，那我们不是不会遭遇患难，不是不会遇见任何的困难问题。那不过你我都当信靠顺服神的话语，因为神要借着他的话语来施恩眷顾我们。那你我也应当顺服 神的带领，我们只要照着神话语所教导我们的，行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那让神来带领我们，因为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掌控的里面，让神他施恩的手他慈爱的手来施恩眷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妇人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知道神他是那位无时不刻都愿意施恩眷顾我们的那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在天上，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主，主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那奇妙作为，行奇妙作为你的那一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念，我们的思维都有限，我们所能看见的，所能知道的都有限，主你却知道一切，你却查明一切，你也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我们由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指引，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要我们好好的读，好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话语向我们启示的，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在你的心意里面，来蒙主你施恩眷顾。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单是只是口里说我们信靠你，让我们真实的信靠你，让我们看重你的话语，让我们愿意来读来思想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蒙受你借着你的话语的施恩眷顾，让我们也更是愿意信靠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慈爱的手来施恩眷顾我们。我们把自己交托，求主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圣名。